那我们继续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哈。这个主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啊的第一章创世纪开始的。那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雅琴提到说，大卫只想当扫罗的女婿，他的心里面没有想说他要继承王位，因为基本上那个时候的王位应该是儿子继承，他有儿子，扫罗有儿子哈。如果我们从心理的层次来推敲，为什么大卫那么想当扫罗的女婿，后来他都称他父啊父啊啊。事实上大卫可能也是在渴慕有一个父亲，嗯哼，从圣经所记载的他的整个情况的话，他是老小嘛，老幺，然后他们在选王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想到大卫会被选上，所以不是刻意的要把他搁在旁边忽略他，因为他是老小，然后又是个牧羊的孩子，然后天到晚就唱歌写诗，他的天性嘛，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的这种心里面的很自然的，他很自然的一种想要有一个父亲，我的父啊。他明明知道对方是那么的狠毒，对方的心思想我一那个长枪啊，一下子把你，他很准的，扫罗也是很有武功的哈，就把他刺到他的心脏，刚好跟枪贴一样，就跟川普一样，差一点点，
抡两次，
呀，两次对哈，但是这个大卫不管怎么样，他有一个他的原生背景里面的心里面的意愿，好，那句话很生动，我很高兴那个雅琴拿出来哈。所以我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什么样的背景出生，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故事，其实都有他非常宝贝的，可以让神来，不是用我们，就好像来塑造我们的地方。好，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是重新开始的，不是改造，不是改进，是改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原生，你的原生就要推到很早以前了，不要老是只推到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哈，或推到我的叔叔伯伯阿姨哈，不是，吃这个还不叫原生哈。那真正的原生就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从神要给人的一些非常美善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还有他把他的形象给我们，但是没有想到圣经的第一卷书也不过到第三章，这个原来神的这个计划就已经被破坏了。好，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人有自主权，被谁破坏？
被人自己，
被人破坏，不是被神破坏。很多人说，神明明知道人会这样，为什么还要造一棵善恶树、善恶果树？那这样为什么还要有撒旦？难道你不能控制撒旦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子想下去的话，对人生是无解的。你可以继续想，可以继续去追究说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问题是，到底最后出路在哪里？好，那我们回到我刚才要讲的，我要把它连接到我这一刻的原来的初衷哈。我有我的初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在意大卫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心理层次、原生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啊。我只知道我从几个角度了哈，我看到说，因为我常常要从那个辅导的角度来看真理，所以我就看到说，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忽略的，不是父母亲故意不要他。不是忽略他，而是说就在老幺嘛，然后又是其他都是这样高高大大的当兵的哈，然后你要选王就选那个长得最俊的、最高大的那个。那大卫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牧羊头，当然他那时候也是还小了哈，后来也是很英武的、很雄武的这样的一个，从那个米开朗基罗塑的那个像哈，那是米开朗基罗心里面的大卫。OK， 他大卫自己写诗说我是什么？我是虫啊呀。好，那么开始起初神创造我们，有非常美善对每一个人，他的蓝图也好哈，我就是用蓝图比较，就对我们的一个帮我们造出来，就像父母亲帮我们生出来，然后要养成什么样的孩子，要长大成什么样的孩子，神对每一个人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所有每一个人都有他很精致的期待，跟他要做的，他要做的功。啊，你说怎么那么多人啊？我又谈到妈咪啊，到这个部分就谈到妈咪啊。他说他小时候，他常给我谈他的故事啊。小时候六七岁他信主了，七岁信主之后，他常常会晚上睡觉以前想要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他说祷告祷告，他就说我好累哦。后来他就有点挫败感，说甚至都哭了。他说神啊，那么多人都不认识你，你救得了吗？那一个孩子嘛，七岁的孩子的那个心灵，那个理智哈，那个理解能力哈，那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的神第一个无所不能，第二个无所不在，第一个第三个无所不知。记得你信的神是这样的神，而且他是造我们的生父，我要这样讲哈，我用生父。刚才啊，周师母提到说我们两个都很怎么样，你用了一个词
坎坷
啊。等到他们，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原生家庭嘛，有就是上一两代了哈。我讲的你们听起来原生讲到上一两代哈，就是有时候其实中国人的历史
都挺坎坷的，
悲惨，可以这样讲，真的是悲惨。但是呢，我们还是活过来了。你们竟然也到了美国，
嗯，
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神有他非常非常完整对我们的计划。
嗯，
那回到刚才谈到创世纪，因为人反叛了，因为人犯了罪，所有的犯罪就是我不听神的话。好，那么现在又有第二个概念，第一个你对神要有一个很深的意念。很深的信念，我所信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从来不要怀疑他的能力，不管你面对什么样情况，从来不要怀疑他对你的爱。当我们说你不爱我的时候怎么样，你不感觉他在身边。孩子如果觉得好像虽然有爸妈，可是要去参加一个家长会，爸妈缺席的话，他会感觉是像孤儿一样，对不对？好，那他是无所不在，而且他说他跟我们同在，特别把耶稣的名字里面一个分量很重，叫做神与人同在。记得第一个，刚才我提到是跟每一个人的哦，不是我们全体的。大部分我们当中的背景的话，都是以群体、全体，对不对？
嗯，
我就是一颗小螺丝钉啊。然后我们要看注重这个观念，没有说什么不对了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我们这么一个特别的我，或者是我养的孩子，几个孩子都是很宝贝、很特别的。神是这样看我们的，我要你们，我们要知道哈。那现在我的主题是谈到。我们先把这个主题经简练一下，
嗯，
创世纪第一章
二
十七、二十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田姐，你在养你的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帮他预备很多很多他的需要的？都还没有出生，
有啊，
是不是？
对，
婴儿房、婴儿的用品，
对，
所有，而且可能都不买最好的，对不对？好呀，yeah。其实上次第一章就在告诉我们，一个父亲怎么为他的孩子预备他要出生。而且呢，父母亲给孩子的爱是不怎么样，不计算的，对不对？
对，
神所造的，我在讲，就我常这样讲，最近我常要这样讲，空气要不要跟你要钱？
嗯，
给我们个油矿，让你可以开车烤得很快，那个油矿你付的钱是因为那些工钱、哦、那些运作什么，但是基本的原料，今天如果这些原料都没有的话，就别谈人有多么的多少 AI 了，好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光，如果没有光就没有电，没有电就没有灯的光，好，所以这些原资源是我们的父亲 所以圣经有一个形容说，天属你，地属你，万物都属你啊。他不要我们任何的，好像跟我们算钱啊。当然美国人有时候他们会算钱。以前妈咪把他父母亲接过来，把他接到他的家哦，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去买菜，他还要付他妈妈菜钱。哎，他们很清楚啊，然后也习惯这样了，哈。你们可能不了解，
我知道，
你了解吗？
什么意思？我知道、那个、
文化，那就他们文化。
那他买菜，那他父母吃，那还不也是他给的钱？
他妈妈买菜，他妈妈负责买菜
啊，
他提供给他爸爸妈妈住在跟他住在一起，要陪他们。
嗯，
然后他妈妈买的菜，他还要分跟他分说我给你多少菜钱？
是是。那个有个嫁美国人的姊妹，她婆婆来 visit， 婆婆买的菜他们都要给的。
对，那是他们的文化。但是不管美国的父母亲或中国的父母亲，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你在教导你，他一直很感谢说，我的妈妈教我怎么样独立，怎么样自主，怎么独立。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一种家长想要跟孩子要回报，这个就
也行不通，
也就这个就病态了啊！我说文化有不一样了，像他给他妈妈那些钱，他妈没有说，哎呀，你现在长大，你要一个月付我多少钱？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不讲也会有期待，对不对？对，中国人是养儿防老，对，那美国人是说我把你养自主了，然后呢，我的责任已经尽了，好。最重要的是，其实这个文化不是问题，问题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里面呢，我们有不能有一种是过于神本来的原意造我们的，本来神原意造父母亲就像他当爸爸一样嘛，他是不求回报的，他是你需要什么都给你，然后他说我叫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我们巴不得他不要照顾恶人，对不对？坏人不要让他出去怎么样啊、哦？可是神不是这样，所以请我们先认识到创世纪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天赋啊、哦？在刚才我们集中在这一点，是神已经儿女生出来了，亚当夏娃找出来了，好、哦，接下来他有对这个一男一女之后的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大计划，好、哦，那我的重点放在。他就赐福给亚当夏娃，然后我们这个主题的重点放在给他们治理跟管理，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上面有哈、哦
嗯，
有这个哈、哦，你们的主题经节这个治理跟管理，哎，好，治理是你有一种权柄，为什么人会有权柄呢？因为人有自主权，自主自己做决定的，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因为有一个自主权，以致可以把猛兽关到动物园去。
嗯，
平常如果你在路上见到一只老虎，你敢抓它吗？啊，跑都跑来不及了，对不对？哦，那本来是不可能的。可是为什么人有这种权柄，可以把这些啊猛兽哈？哦那其实是人自己要去什么弄个动物园啊，对不对？他们也没有犯我们啊，是吧？有时候跑出去了啊，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治理的权柄在那里。那这个权柄里面，就是因为神给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个管理的责任，就是我要怎么管理我现在，包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完成的事情。还有包括我的困难我也要管理，所以我们有管理的能力跟责任啊。我常常跟父母亲说，把你的孩子训练成一个负责任的孩子，不要什么都帮他当啊。刚才我提到说，中国的父母亲呢觉得好像美国的父母亲跟孩子要该跟他要跟他拿收了，不是说要他可能没有要，但是妈咪就要需要他想要这样做啊。我没有看过他妈妈跟他要什么，但是妈咪就认为说他这样做比较心里比较坦然啊。那不管是他们的方式或我们的方式，我们都是在一个神的本来创造的这么的平衡，这么的健康，这么的那个治理的啊权柄管理的能力，那么的能够就是很顺利很顺遂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 治理一定要有一个权柄在那里，那么权柄就是我们的自主权。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呢，是把这个自主权跟这个管理责任呢，从负面方面来看它，帮助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的自主权的问题。好，然后刚才周师母分享的这个，谈到大卫他面临的环境，他是在管理他的环境。好，虽然他只在山洞里面，我们可以把大卫称作是山洞的诗人，没有山洞可能写不出那么多诗来。yeah,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当我们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出了问题，管理的责任疏失了，或者是方法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在一个，我一开始就讲第一课会失控，会懊悔，还有一个失控懊悔空虚，你没有办法完成你本来要的那个空虚，人会落入这三个。好，就是当你的这个治理跟管理的这个两个没有不健康的时候，那基本上人一不听神的话，一犯罪，就是离开了那个本来的应该有的轨道的时候，一定会出事的。好，就像一部那个这个按着轨道走的火车也好，现在叫做什么什么电什么车也好，哈
，Bulletin，
yeah， right， 那种高铁什么那些哈，它有它轨道哈。不用到高铁，连一部最简单的以前的那个慢慢走的那个火车都要有一个轨道，对不对？所以呢，当人一在这个一失控空虚哈，就是人会失控，人会懊悔了，就是会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想重来，可是又回不去了，类似这样，我们会处在这个罪的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下，就回到创世纪的应该是第一节吧，还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然后地是一片混沌黑暗，又回到那里去了。那现在不是讲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陆地海洋，是讲到人的心里面，就到这个地步。好，我是稍微做一点连接哈，然后我们就谈到这个权柄里面的一个自主权带来给我们的一个过分的用我们的自主权。那自主权跟做主是要分开的哈，谁做主跟我有自主权，这两个是有层次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家，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主权，我们都有自己决定自己的想法，自己要什么。可是来到一个大家庭的时候，到后来谁说了算，那个叫做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基本上呢，大卫在山洞里面，刚才谈那个诗篇，在山洞里面的时候呢，他碰到一个他不可控的环境。刚才我讲的不可控是我们里面的不可控，我们自己控制不了了。我没有办法，没有要生气，我没有办法不生气。我就是到后来会很后悔啊。对，我们不想这样，可是偏偏就这样。那就是我们那个还没有主以前的那个罗马书第七章。好，如果你现在不用看，但是你可以写下来我去看的那个情况。好，我想要的不做。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不是吗？你不要以为他那么喜欢犯错，你不要觉得他那么喜欢惹你生气，然后我们就把他定罪说你都是这样，你从来不做好，有没有这样？生气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对孩子有这种想法，或者对哪一个人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们不是故意的，可是呢，无能为力，等于说我的自主权已经怎么样？我的刹车已经
失灵，
我自主权就我要去哪里，然后我要开，我要刹，都很。功能都很健全，可是当我失灵了，就会产生我们讲的刚才那三个问题哈。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记着哈，这个自主权跟做主这个不一样。那么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大卫在山洞里面刚才碰到那个景况的时候，很难，非常难，啊，而且呢很不确定。那这种情况下面，他有没有他的权柄？
有。
有没有？
有。
他还是有他的权柄。有什么权柄？
他可以报复，可以揭竿起义。
你知道扫罗到后来怎么死的吗？
被菲尼斯
他自杀
哦，自杀，
那是他的自主权，他决定要自杀、那被他逼得无路可走的大卫呢，从来没有想过要自杀，只想怎么逃出去、不管什么情况，一个人的这种权柄跟管理的这个神给的这个绝对都会有，不管你认为好的人不好的人，其实我们不能分成好人不好人、那这个时候呢，大卫知道怎么样去用他的权柄，他也可以决定啊，他其实旁边有臣子啊，不是只有他一个，那后来他决定不是不杀那个
扫罗，
死不死的他在里面扫罗进来上厕所，那个时候的话他有权柄啊，不要说扫罗好了，他自己也有权柄，到底我要怎么处理、那个时候他需要管理他的情绪，管理他要怎么做，像刚才那可儿讲的说，他就决定我要转向神。好，这个时候他没有把他的自主权跟管理能力拿来做主，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说我找到主了啊？你是我的主，什么意思？我不做主，我有决定的能力，我有辨别的能力，我有说我要我不要的这种能力，可是我不做主。其实人难的哈，比较不是在，基本上一般的人不是在说是啊非啊啊这个对跟不对之间，再难的在哪里？很多时候是最好的次好的，或有很多好的，你要选一个，可以这样讲吗？
对，
会后悔的基本上，当然也有说我做错了，那个当然会有，但是会后悔都是选择，好像我的自主权，我去选择的一个事情，好让我觉得哎呀，我以为这样怎么没有这样，失望了、最典型的就是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婚姻嘛。那么神圣那么美的一个寄望，当我们说好我嫁给你我娶你的时候，最后接下来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常常会有这样啦、基本上如果说结婚以后没有觉得有一点后悔的，好像我还没有找到不然就不会演一出戏，演到很久才说终于过了美满的生活所以基本上呢，做主我自主，但是不做主，这是基督徒。当我回到我的天父的身边，当我认他为父，他接纳我为他的儿女，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之后呢，我就不再做主了。不管你的看法怎么样，不管你希望怎么样，好，那么这个部分如果还没有像大卫那么的清楚，他很清楚啊，他其实他的时光好的时间有一半吗？做王的时间有一半吗？
他是30岁开始做王的吧，
也是40年嘛，
到40年，对，
要40年嘛，
但做王也不是也做了很辛苦，
对，就那个过程什么哈，都很人家的坎坷了哈，就其实都不是很那个的哈，但是神的心意对他的计划没有改变，记得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对我们的一个蓝图哈。那现在呢，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把我们有自主权，神不剥夺我们的自主权，所以你不要再问说为什么你知道人会不听话还造那个善恶果在那里，那棵树在那里，那就是表示说神说因为我造你们不像动物，动物都还要围一个篱笆，对不对？如果怕它伤人的话你要围一个篱笆，其实神也没有帮动物围篱笆，它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只是我们人喜欢把动物抓来我们的领域去围一个篱笆，然后一只大象在那边绕圈子，绕到后来呢就只会绕圈子，这是人的作为。现在我们的 AI 也快要这样了，我们快要把人这样子，
对
呀，现在本身呢就是大卫有把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跟管理的责任连接到我们的天父那边去，所以记得只要一件事情，记得认你的天父为你的父亲，心里面有这一位天父。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凡事认定他，不是我说了算，我要就要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现在的主题，叫做掌控、操纵。你们开车的人可能有没有人说很喜欢开车不喜欢坐车的，有没有？因为我不开车，我是啊， 你也不喜欢开车。
我喜欢开车。
啊哈 ，OK， 好，那表示说你们的那个自主能力很强，好呀。Yeah. 然后慢慢到一个地步呢，你也会发现怎么样？能够有人帮你开车，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帮你开车？我就是人家帮我开车，我不会开车啦。呀、yeah. ，可能还没有那个原来那个滋味哈。我很安于做一个司机旁边的那个人。你也喜欢哈，
我喜欢别人
前手。所以你哈啊，那个黄蜂，你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不太想要担那种
责任。
对呀，那个不是错，那是很好的哦呀，不会过分的担责任，好，就懂得自己要放松。像你们这个喜欢开车的，即使你坐旁边，你脚都在帮人家踩刹车。
那倒不会、啊，
没有，我是一个比喻而已的哈。
我只是觉得说开车比坐车放松，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坐车的人就要说，哎，左边，哎，你不要去那边啊！你怎么走这里的？不是吗？你不觉得吗？
就我们家，可能他宁愿自己开车，我坐在车上不用管。
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一个人开车，我就想事儿。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不是想一些事儿，比方说，哎，要分享什么题目，或者诗篇，或者什么想题目，我就那个，我是那样的一种方式。
这不是我的吗？
是你的，
是你的。
我 sorry， OK，
对。所以觉得的，你说是掌控那个，我不知道，反正我喜欢一个人开车，就一直想事儿，是这样。
哦，所以你开车是在想事情，
对，
不危险哈、啊。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也在想，
就是为什么早上晕车的原因。开玩笑，没有，我可能身体禁锢，那个不是。
开车的话，
对，有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事情做，有事情让我们担，也是好事啊。对不对哈？如果我们事实上一开始神创造原始的时候，他就给工作了，他们有工作的，他们有工作分配的哈。那所以呢，我不是说开车，你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开车到一个地步，当你身体情况、眼睛的情况、有一些让你觉得难当的时候，哈，有人说晚上不能开，因为眼睛看不见嘛，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你的自主权本身是会越来越萎缩的。你不得不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的自主权如果是在一个练习，在一个我不做主的情况下面，我们要计划，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那个。但是呢，当你的自主权呢，要记得说我不是那个最后说的算的那个的话，那你就会比较比较不会过分的用。现在我们的问题都是在这样子，我们有一把刀，然后呢，它本来是在很利的让我们切东西，后来变成刀子，变成会杀人，在一个过分用的时候，就变成的负面的恶用，好，变成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讲的这个操控，就是一个恶用或滥用我们的权柄，因为我们不但有自主的能力，我们还想要做主。问题是我有自主的能力，他也有自主的能力，然后我就想帮刘磊做主，这两个会产生一个我们上次上的就是拉锯关系，像拔河一样，一个操纵，一个呢
不行，
这两个哈一定会有一个会有依附的，特别是父母亲对儿女的时候，他不得不有时候被威胁嘛，或者会被利诱，威胁都有可能啦。因为我谈过了嘛，什么叫操纵，就是你用各种方法哈、哦、让对方怎么样，
就犯，
对，就犯听从，对对对，就让对方服在你的这个下面，不得不这样子的时候，那么看起来好像有点说，刘磊，你看你以后你做事情要来找我，就帮你做决定哈、啊。你看你自己做的都怎么样？那慢慢的他怎么样？他就依附在我的这边，可是他也有自主权。所以当我想把他拉紧的，这是比喻哦，我跟他没有这种关系啊。当我把他拉紧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吗？他以后会感谢我吗？不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他都听话，他怎么样哈、啊？很多父母亲到一个地步，孩子长大之后，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 我常听看到一些来跟我谈的说，他以前很乖的，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把他栽培到把他送到国外去？怎么一下子不念了、啊？怎么变成抑郁症了、啊？啊，怎么会开始交那些朋友？因为那个自主的人，如果被拉住、被绑住、被控制了之后呢，他一定会有一个反弹。你不要说人，说狗就好了。除非是特别的训练，那个狗是走在你旁边。比如说盲人，他一定要走在他的旁边，在哪一边？好、哦，他们有训练的，不然的话。你把那个链子放上去，你们家有养狗的对不对 ？OK， 你们如果遛过狗就晓得，只要你链子放上去，它马上就怎么样，就要往前拖你，有没有？除非你训练它到个地步，不可以，一直告诉它不可以，它走到你旁边，那个才是真的是被训练的，就是有听话，它没有做主的权，它有自主权，它可以拉，它可以我不要往那边去，可是呢，我还是要听我这个拉我绳子的这个主人的话。神朋友把我们当狗了，请放心，他从来没有造机器人，也没有造像动物一样把我们好像当布偶一样，他没有，他就是太尊重我们的自主权了。好，所以呢，你们上面有这些掌控跟被掌控的这样的依附的这样的关系，其实人就是在这个下面产生问题的。有时候一句话讲的，你常常这样讲话哈。有的时候说他做什么他都不问我，他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啊。那个时候就表示说对方有一种过分，或者是有一种反叛性，各方面呢、啊、都可能啊、就是反正这个拉锯本身呢，这两个都是不自由的，这两个都是不快乐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是操纵，一个是依附啊，依附会习惯呢、啊、呀、yeah。如果你每一次都帮你孩子做什么做什么的话，他自然依附在你身上啊。有一次一个太太来跟妈咪协谈的时候，他说我先生都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然后他就说那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他就说所有他先做的都做，他说那你都做他为什么还要做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所以你们有讲义的第二个部分就在谈，第一个谈到操控有什么叫做操控症状哈。那第二个的话，人是很聪明的，人要操控是很能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
是，
只要特别是他如果没有是非善恶，没有神的话，他更有你想象不出来的啊。好，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会变成一个啊彼此的一个，就是不都不快乐，然后这个操控者到后来会很累，而且会很怨，到后来会觉得我怎么那么苦啊，你看我怎么变成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
对对对
哈都那个哈，就不要以为说操控者就很快乐，他不快乐的啊。好，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学到什么叫做我有自主权可是我不做主的话，这一些关系即使你信了主可能还是扯不清。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从跟神的关系学习到，哦，原来我可以那么轻松，我可以不担这个责任，那我就交给你，不是我都不负责，我交给你，我没办法，我承认我没办法，我承认我是个儿女，儿女的话找父亲啊，我觉得神给我们父亲母亲就是那么的那个根源啊。刚才提到说那个翅膀下母鸡把小鸡把它这样子咯咯咯咯咯它就进来了，鹰不是鹰怎么样，翅膀一展开小鹰就要去游玩了，就跳上去就要去飞翔了，你看他们有特质，我们也有这样的特质啊，我们被保护的时候也有被训练能够飞翔的时候啊，那这是我们的一种自主权，可是我们呢却也有被保护，我们需要被保护啊，有这个有神做主哈。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下面第这个你的讲义的后面是吧？在后面对不
对？
对
对，第二页
第三项第三大项哈。啊，我这个是大纲式的哈，所以我可能不会再多讲了哈。我其实我这个操控这个，在我以前的专题也有哈。我上次讲到成熟的事情哈。成熟就是在这里面的怎么样好好的。 很得体的用神给我们的这些能力啊。那所以我今天没有接着成熟，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次的是在另外一个哈波卡这边，我们就又岔出去讲这个掌控的事情。那么现在去操控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让他被启发、被教导，然后开始让他能够老练。其实成长就是老练了，成熟就是老练啊。这个叫做尊重，
是去掉操控，是不是？意思是？
对，要去掉。现在我们上次谈到了嘛，反正操控的，讲哈、啊，那个被操控者到后来也会变成操控者的，他这两个就搞不清了，而且他对后面的人，他学到怎么样？因为他只有就是这个模式嘛，
那个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以后，
对了。
师母啊，你说这个操控去操控，跟那个界限这个有关系吗？就是我们要学习尊重是跟这个界限这个概念是有相关吗
？OK， 所以啊，我们现在谈什么叫尊重？啊，刚才周师母说有一个界限。
就是现在不是在讲说你要有界限，跟这个我觉得也不完全的相同，但是他
那你跟我们解释什么叫现在在讲的界限？
就是说你也是在尊重的基础上要分清楚哪些是你的事儿，哪些是别人的事儿，你不要跨过人家的这个界限，通常是这样的、这样是不是跟这个就是有操纵，就是说不跨越了这个界限，本来是人家的事儿，
那可能是训练自己
不要跨界限。
对、哎、上次我们在那个谈到有一位讲到这个事情，就是我谈一个例子好了哈、两个姊妹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女儿要让她都是青少年的哈，要安排她一个远行去旅行哈，跟她出去，她妈妈不出去，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马上就觉得说这个很危险哎，那么才那么大年纪哈，然后出去的话就放他自己飞，然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类似，因为妈妈都了解这个这种操心哈。是，那你帮我讲完、
就是，
你帮我讲一下情况，我可以
互动
哈。
好，就是有两个姊妹，有一个姊妹的女儿要单独跟朋友到韩国，然后这个姊妹就是孩子的妈妈就很高兴，觉得女儿长大了、成熟了，愿意去飞哈，她就让她飞。然后这个姊妹呢，就出于爱的缘故，她觉得挺危险的，怎么这么小你就让她
放心
就出去了，而且一个女孩子哈，就出，所以她就这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跟她说，哎，不能这样哈，她怎么晓得了？一下那个孩子的妈妈就有一点觉得可能叫防卫在哈，就对，就辩解，就防卫，就说，哎，你的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也你也让他出去，怎么换了我你就变成这样子哈？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
然后另外那个姊妹提出来的，他怎么样的讲，就他描述他自己那个讲一下。
他就说他觉得他是在好心哈，来帮就是提醒这个。他的朋友也是姊妹了哈，来怎么这个姊妹没有接受他亲情，反而来指责他，你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到我这儿来你就来觉得我放他出去是没有责任心啊，就有点这种哈。然后他就问师母哈，是不是师母，他应该怎么做，今后遇到这种。
他其实自己也意识到了，但是他自己也讲到，
对，
他说
他
讲话很直，
对，他就觉得
他说讲话很直，然后他真的是关心哈，
他是关心，
因为那两家妈妈关系很好，他就是很觉得说是不是安全呢、
等于说我的做法跟你的做法有不一样，然后我因为关心你，我真的是好像感同身受一样，你还是像我的孩子一样嘛，如果说我就这样的哈。好，那么这个如果讲说界限的话，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能去参与的话，界限是这样，你要讲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像我，如果是我还是会说，但是呢，我不会一直要求对方，界限不是说不管，而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件事情，我还是会说这样的危险性，但是呢，我不会用我的态度，不会说是一个强制的，就是说。嘿，就是把它当成我自己的事儿，就说你不能那样。我觉得这可能这是界限，就是我理解的界限，不是说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种，就是说 自管自家什么瓦上霜，
至少各家
各家
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不是说自就是不关我的事这样子的，而是说我的态度是尊重他。
嗯，
我说了。那结果他负责，但是我估计他说的很直，肯定是问那个态度，让他马上defensive，他肯定觉得说，嗯，有没有要求他的那个？
嗯嗯。我想，如果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不要过分的用我们的这种这种能力啊，或者是就是我们不要可以说界限是变成一个。给自己一个范围，让我们练习，可以这样讲。但是尊重等于界限吗？不是，
嗯，
尊重本身是一种人格特质。我们要有，你知道哈，人生出来之后，有一个部分是要由父母亲训练，由教育来教化的，就是所谓的德性。德性不是生出来就有的哦，不然你把一个孩子交去给一个。不文明的环境去的话，他们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吃饭就是、
嗯、
有没有？就是对、
嗯、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德性的本身，它有它的本身的 DNA 里面，它的基因里面有这个可以成长的。
嗯、
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人去教他？
对，
所以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哈，德性方面的成长很重要，是常常被忽略的。哈，当我们就说，哎，你要诚实，你要对，你不要骗妈妈。可是。除了不骗妈妈以外，他看到妈妈可以有，也可以有骗的时候，那这样刚好就是应付我们这个本来的罪性嘛，圆一下，啊，为了自己的益处，我可以哈、啊，但是有时候要，有时候就是变成他的那个标准就不一样，这些都是好像耳濡目染，然后我们就啊被示范，被这样观察出来的。
我可以提一点、
啊，当然，
就是上次师母有一个讲座嘛，那其中有一个妈妈在国内就问到，就是她的孩子就很多问说孩子骂她脏话，她打出来我都傻眼了，她说那孩子会骂她，然后她就很 offensive， 她就会打孩子的头，让她闭嘴。那后来我就是过了一阵，我才想，我说这个孩子从哪里听到的这种脏话？有可能从学校或者社会上，但是我就说，那起码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父母，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自己不说这种话。有可能要是在，因为他其实最 pick up 的就是这种话，可能更多从家庭里边，但是他在学校里有时候你也管不住，但是起码就是说，作为父母，我们自己不要说这种话，确定不是从我们学来的。
Yeah, 因为他们的养成哈，他们的这种内在人格的养成是在从零岁到七岁之间。那学校去也会学，但是那个学哈，如果父母亲稍微注意一下，说哎，我们家不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是可以，他已经有能力说哎，我不讲，他只是好奇的。
对，
有时候人家讲什么话他都不知道，就学过来就会学回家，有这种情况，那不是他故意的。他本身他就想，哎，人家讲这个流行的话，我不讲好像感觉我跟人家比不上。
那我想他要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如果说他即使知道这些，但是他如果他知道这个家里是不许讲的，如果父母是有这个训练的，就是有足够的权柄，他应该是不敢在父母面前讲的。
Yeah,
这是我想法。
如果说这是一个示范性的一个榜样，是一个德性的一个基本的。管道的话，那只有立界限制，就好像说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说你不能碰厨房，不能去把它围起来，那就有界限了，你不能去啊。但是你终究不能老是把它围，一直围，一直围啊，是不是？他到一个地方要知道说，哦，那里是不是啊，我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他已经有养成一个遵守，而且知道说这是好意，这是为了保护我。啊，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区别。比方说，尊重是出于对，就生命
对方
的
人格，
对
对
对，生命本质的人格的界限的，只不过是一个手段或者一个方法。
界限是帮助我们不要管太多，不要扛太多，而且呢，不要去掺和人家的，就是人家对，等一下我们会谈，就那对方有他的想法的时候，没有两个人，包括你是爸爸妈妈孩子，没有两个人是
一样的，
因为他不是复制的机器人。
嗯，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复制的第一只羊有没有？
对，多里，
道理还活着呢。
难道他复制的就是同样那一只吗？
也不是，
他复制的是原来羊的那个吗？不是，因为他复制那只羊已经成熟的羊了。 那他一复制出来的话，他就没有经过那个自然的过程了，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人真的是自作聪明啊！啊，不过人有好奇心，你要讲，你讲。
那么我理解啊，尊重是内在的，界限是外在的。那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婚姻，那对你这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对于你这个家庭来说，你可能是 husband 已经越线了哈，但对另外一个家庭呢，刚好合适，所以那个界限是。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情况不一样，是变化的。但是尊重呢，你对每一个人是不变的尊重哈。你比如说哈，我对你尊重，那我的你的界限在这儿，我的界限就在这儿。如果我对于俊是他有他的界限，可能到这儿了，我尊重他，所以我也就走到这儿为止。那个界限是在变化的，看得见变化
的。是
的，
你们怎么解释都对。
心是没变的，
嗯嗯，
我是以对方为
对对对对，是的，可以的，可以的，就是，但是对我来讲，如果讲界限哈，这个被操纵这个人。是比较需要立界限
哦，这样子
你懂吗？
嗯，
比如说我在推他，我在唱他，然后你要说，
哦，
我不要，
哦，这样的，
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
yeah，
我以为
他立界限，不是这个攻击
的。Yeah， 对我来讲，如果你要讲立界限的话，反而是那个被操纵那个他要有一个界限。
哦，这样子，哎，OK，
因为操纵那个人没有界限。
我有
他这样限制他比较困难，
就是他在探索你的底线。
对，
所以你要告诉
我的底线在哪儿。
所以你就说，如果对一个比较容易难说 no 的人，其实你
要
立这个界限，要说 no， 其实那个也是不容易的。就说比较容易了解。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上小学大约六七岁的时候，他就理了一个头发，前面留了一撮。留了一撮，当时好像小孩子对理发师都理那种头发，我就说呀，你这个头发好看吗？为什么每次都要留这个样子？他就是像师母说这种，好像是他是被控制着我来强加于我的这个思想，他就说的是，妈妈，这是我的头发，又不是你的头发，我自己要这样，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就是这样，他就等于把这个界限告诉我。
那你怎么处理？
我说好吧，那你喜欢你就留吧。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我就给他拍了个照片嘛，我说好，那拍个照片，就是留吧。留了以后，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哎呀，妈妈，你看我当时怎么是这个样子哈？我说对呀，当时你要这样啊，我说你也不高兴，那就是作为你的回忆了。
他那时候几岁？
大约六七岁吧，刚上学。
Okay。
嗯，
好，刚才雅琴提到的问题，这个越想会越复杂。
提到问题说，有时候人的界限的这个是，有时候是会改变的啊，
嗯，
而且因年纪而已，六七岁的时候，那你说好。你需要树立你的权柄。
嗯，
零岁到七岁是在建造他们，养他们，让他们成长。接下来往后面开始受教育了，开始受到环境的影响，他的同年纪的孩子的影响，流行啊什么那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权柄。
嗯，
那就是为什么神说赐福给我们，他给我们条件可以有权柄。你说我或是各家可以那个，我们家在几岁以前不可以跟着流行。以前在台湾的话，是我们是有学校的，学校公定的发型。好，那这种公定的发型会变成把孩子养成怎样？好像一个集中营一样，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分别，大家都好，哦，就这样。所以无形中呢，会有一个那个被操控的人呢，到一个地步很想逃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得不偿失。我自己那么操心，结果对方呢？离我越远越好。那如果像这样子，你已经过去了，你又不用那个了哈，你也表达了哈。那像这样的话，对我来讲，七岁的孩子，要么我就说我们家在你几岁以前，你可以去自己去找你的发型，但是有哪些发型我们是家我们有不是我们家的发型，你可以跟他这样讲的哈，或者哈好，你可以理。因为七岁你就已经有一点，对我来说了哈，就有点好像你就没办法了，可以这样讲吧？你是没办法了吗？还是说你不想太冲突？
我觉得我的想法，我一直是 把任何的孩子作为一个个体，
你包容他，
尊重他，
嗯，你也尊重，
而且他会成长
啊。
而且确实是过了几年之后，他自己认识
这种流行的东西，你看着，他一定会过时的了。这样，嗯，那如果说我们要训练，要帮助对方顺服的话，因为我们对孩子的那个顺服也是一种德性啊。好，那我会说，那你自己去赚钱去理发吧。我会这样讲，就说我给你有一个空间，如果我不给你说你不可以理，我们家的就各家有各家的那个了哈，范畴哈。那到一个地步，如果我家是说不可以理这种头发的，那我就因为不是只有一种头发，好多种，对不对？染发啦，怎么样啦哈？那我们会有我们这，因为有些东西是会关系到他们的人格成长的哈，不是只有这个了。我不是讲他这个哈。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父母亲还有一个责任，那个不叫操控，
嗯，
那是我给你一个规范，训练你的不要失控，
嗯，
好，等于说那现在帮你付钱的，嗯，帮你那个都是我嘛，对不对？那我还有一个余地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啊，
嗯，
所以有时候孩子们很难去那个时候，那我们还我常常会跟父母亲说，你目前你的权柄还有多少本钱在这里，
嗯，
啊，
对。
就是你要好好用它，不要一下就全部就哎呀，就反正我也没办法了。不要变成他变成主人，我变成那个被动的呀。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说不操控，要有爱的教育，就全都不管了，让那个真的这个孩子现在看到真是踢到你头上，就
是
很多时候。现在是
我
的
孩
子，我说
我了解孩子，
我说
因为你还是有的表达，你有表达，你说我不认同，
嗯，
对
呀，但是你没有去限制他，这样，嗯哼。
成长过程自己就像谁一样，你自己成长，你自己认识到以后他的基础会更好一些，而且事实证明我觉得还好吧。
我了解。
我刚才说的是说刘磊说的这个事情，我也看到就是说好多孩子就是说父亲操控孩子，最后孩子去骂他，甚至就是去这种吼啊，我觉得我看到我觉得不能接受，
等于说爱转成恨了吧，
嗯，
然后就变成恼恨了。
对，而且就是像刚才师母说的这种，就是我已经摸透了你这个父亲的特点，那我是个女孩子的话，我就会用计谋这种撒娇卖萌撒泼去操控你的父亲，
那是另外一种操控。
对，所以我也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确实应该跟随主的带领。
那基本上那个尊重啊，我们要有这个尊重的这个德性的养成。他刚才提到那一点呢，我就有个例子哈，我自己有个例子。以前应该是许牧师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我没有教过他什么，但是他常常跟我谈他的事情。他有一次他的孩子刚烈意志。像这种意志的形态哈，我们也要看情况，
嗯，
有的你也不能硬折，你知道吗，
嗯，
哇，那个会把父母训练得很好，
哇，真是
但我就很怕就是
折断了，
我想不是怕折断了，我就想回避这种事情发生，
你不能不回避，
就不提。好，我要提的是刚才他提的说那父母亲在
家里面的模范哈，我们这里大概孩子都大了哈，
都大，
嗯。但是呢，当我们想要重建关系的时候，关系重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回到过去，嗯，哈。不管他大了，嗯，我们关系是可以修复的，要从那里开始，我们可以重建的，因为关系就是关系嘛。嗯，父母亲跟孩子是断不了关系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扭曲啊，那可以修复的。那有我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啊，就是我刚才讲说像学生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女儿，他说。他要告状，他叫我的女儿恶劣到什么情况你知道吗，不高兴的时候洗澡跟我把那个就我叫他洗澡，他不要，我说一定要洗，他就把我那个浴缸踢破，
哇，
然后呢他把他的声音形容出来给我听，我说哦哇，讲的话声音听出来给我听，我说然后他又加了一句，他说我那个浴缸已经不能再破了，因为已经破过一次了。我说哦，我说也是他踢的，他说不是，是我踢的。
哦，
所以就很明显了， 就等于说他也听一看嘛，女儿也跟他学一看，对，以后比看，你看看到老的时候谁还才听得到谁听不到。然后我说那他的声音讲法跟他的声调跟你像不像，他说他就回想说
一模一样，
像，真的是像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了哈，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反思自己的啊，我们比较刚才说那个刚烈的那个对方的话，当对方他需要被医治，需要被矫正，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耐性来基本上尊重里面就是对对方有一种以从我们讲就是从有爱的，
嗯
呀，哈哈，不是为了训练我怎么样，训练他怎么样，是这里面有爱。嗯，
我就问一下，这个尊重是属于这个德性里边的吗？也是要被训练被教化
的，
对吧？
是的。
然后是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尊重，因为我们尊重对方是神所创造的，还是说那他有的不信主他可能有
这种教养，那是最基本的，他有神的形象，不管他什么背景，他有神的形象，
对，
不能轻视。
是，但是对于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人，他的尊重是只能说他的基础肯定不会像我们这样说对方是神所造的，他是那样的，那他们是只能说
就如果没有爱的话就
哦，尊重就是爱，
就很难，
所以他们也就到一定程度，
顶多就是一个
态度
修养，教养
呀， yeah, 顶多就是一个被制约吧，就是好像非有时候也要有一点装作啊，对不
对？
对
对。
比如说像可以，你说你那不是你的孩子，可是你心里一定会想说，我的孩子我怎么做，对不对？那到个地步，你也会想说，哎呀，我讲他也不会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过了。
嗯，
对对对，
所以那个。真正的尊重一定是出于神，就是出于要有认识神，有认识到对方到了
什么形象。我们跟神的关系连接上之后，
嗯，
我们开始学习跟他的性情有份。
嗯，
因为神的创作造里面，他刚才也提到，他就是这样尊重我们的。他不会说看完之后，然后马上就把我们拽起来，或者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先来反思我们自己了。好，刚才我们提到说什么刚烈的啦，还是说被操纵的人怎么样，其实那个是变成另外一个我们怎么训练对方的。好，那像我们先谈我们自己好了。那第一个的话，在压力的下面第一点哈，我们要怎么样要学到这个就成熟度的问题，就是你的情绪要有一个自主，情绪要管理你的情绪，那管理就是一个责任感啦。好，那当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时候，第一个你会想到说，我这不管我现在什么情绪，他没有责任要接受我这种脸，那种脸色啦，或我这种讲话的态度啦，哈。所以呢，当我们想脱离，记得哈，如果我们有操纵欲的话，尽早的被神医治也好，或者是被矫正也好，因为对我们以后是很不幸福感的，
嗯
啊，我们不会觉得我很幸福，你看我可以说话，人家就一句人家就服从三句，不会这样的啊。你看你的孩子们哈，有没有看过一些长大的人，他们到最后比较倾向爸爸还是妈妈，这个我讲过了，
讲
爸爸
了，你回想到你自己比较操控我们的是妈妈还是爸爸？
妈妈。
嗯哼，然后反而不亲近。
嗯，
好，所以到后来的那个就彼此有一种尊重的时候呢，你就会因为你长大成熟就学习到尊重我的爸爸了，以前不会嘛。一个越能够尊重自己的儿女的，他所收回来的也一定是他的孩子。当然这个是有父母的根源，那再回到我们跟神的根源了，这个都有他的神造都有伦理的啦，他是有伦理的，道德伦理的啊。所以首先呢，第一个就很难了，我们要意识到我的情绪为什么我现在情绪在被搅扰了，那可不可以不要波及到，就说这里我提到说不要把情绪加诸别人，好，这一点不容易，对不对？
他们
不宜怒，或者是不，有时候我们自己生气的情况我们都不晓得我怎么会这样，连这个都不晓得自己怎么会无来由的这样一下就好像就一下就点起来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应该有情绪哈，上次有好几个姊妹说讲情绪哈呀，那这一点呢可能就是要去自己本身有一些检视，或告诉自己说问一下自己说是什么把我惹得那么火那么大这样 哦，了解一下自己的，我们要认识自己，
嗯，
这个是最基本的，最那个，不是说哦我不应该这样，我不是在讲你们不应该，谁不应该这样，而说我怎么样以后不要那么受苦，其实自己是受苦的。
嗯，
你要讲什么吗？刚才
这个把情绪加诸别人，是不是它也是一种操控的手段？
对，会，通常操控的人会把情绪，
对，就是我不高兴了，你们最好退给我的父母的儿女，都看
会变成一个工具。
对对，是。
以前我发现我的儿子已经好大了，都三十几岁了，到回到家里来，他在外面上班，回到家里面来，时不时就看一下我的脸色。那我就小时候我可能以前脸色哈，就是当我严肃，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个很自然的一个，不是只有，它也是一种有一点就类似这样，就是等于说我连我在严肃的时候，他也尊重我，你能这样懂我意思吗？他没有嫌弃或者他有责备，没有，他没有怨呐，但是呢，他会尊重我的脸色。比如我现在已经很我以前当妈妈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如果都会有情绪的哦，我也是女人，不要忘记哈，我也年轻过呀。我情绪来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跟孩子说，妈妈已经不高兴了，啊，我没有说我生气了，啊，我尽量不让自己升温到那个生气的地步。我说我不高兴了，所以你们小心一点，离我远一点，是这个意思。OK， 啊，等到我平静下来，我们再来谈。我常常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所以呢，我是怎么样可以这样的？当然跟真理有关系的，有没有？要慢慢的动怒嘛。我跟真理有关系，就是慢慢的，不是没有怒有，但是我慢慢的，所以我学习怎么样来刹车。先检视我们自己。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要先警告你们哈，因为早上我在跟周师母讲，我的孩子就不会吵架，我的孩子不会跟人家吵架。人家生气吵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越冷静。我不晓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有比较健康的情绪。还是有比较，我觉得他们有比较不会惊慌。不会乱的那个，这是我看到的啦，我看到的啦哈。我的孩子没有说哦，念什么学校怎么不是，但是我就看到说，哎，其实有一些结果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放心了，就觉得我有神才会真的放心。但是这个之下，要看到说他们有时候你去他们的婚姻里面看到，像我媳妇哈，我跟我媳妇的关系哈是很亲的，但是不能像母女一样哈。他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分开的状态，好，跟我儿子分开状态，那什么原因我就不讲了哈。那但是呢，我跟他还是很亲的。那么常常在他们家都看到媳妇的那种很爆啊、很火爆的那个场面啊，然后大声啊，哈，等于说我在那里，他事实上他也是很尊敬我的那个时候了哈。那但是呢，他不会因为我在，他就会收敛一点，他就会爆出来了，然后他就会说，我以前就这样，不是现在才这样的。然后他就等于说，如果你们被我吓到，现在我告诉你，我本来就这样，你们不认识我而已哈。那我就发现呢，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到一个结果的时候呢，那我就发现有常常他的越来越大声，越来越暴躁，然后我的儿子就是静静的就惹不起来。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想说，我的孩子不懂得吵架，这样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哦，其实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发现但是我们都是认识真理。像我先生有时候他会有时候情绪，但男人不像女人情绪这么多变。我就发现我就不回应，或者我就不吭声。他三句以后也就没事了，就过去了。但是他是对方是男生，而且他基本上他是不太不会再这样在真理里。但是如果我要是回应的话，即使我是觉得我没有情绪，我们俩就 escalate， 那就会。
但是他之后他会去跟他讲一句话，我听过了，我现场他，然后他说
还是
这个为什么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他不懂，他搞不懂，他就是搞不懂为什么这会让你生那么大的气呀。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情绪方面的自主的这个要真的是要学习，要学习长大。
我以前就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特别是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我记得我二十二三岁到三十岁这个之间，哇， 一点就碰，不点就碰，就爆啊。
嗯嗯
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
多久维持多久？
差不多十来年吧，那个状况。
所以等于说二十几之后十来年这样。
嗯，二十几岁的时候。
OK， 那小时候之前不会有这种印象。
小时候可能我在家是最小吧，
嗯，
再加上我妈妈又死的比较早，
嗯，
所以我十六岁我妈妈就不在了，
嗯嗯嗯，
但是小时候哦，可能因为我的家庭里面的那个时候我大姐，
嗯，
我大姐是最大嘛，
嗯，
我妈妈死了以后就相当于是大姐就是大的嘛，所以大姐得搞什么就训我们，所以可能就是小时候我就
那
种逆反嘛，
呀，对，逆反，对，
是不是
想要挣脱那种？
啊，对对对，就是我大姐管我，我穿裙子她都要管，穿裙子啊，她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雅观的一个那个，就是，
对，掌控嘛，就有点。
对对对，我大姐是标准的一个非常掌控型的一个那个。
但是你为什么会？
但是后来爆呢？
嗯，
到后来那也是一个你的一个方式了。
嗯，
你讲，你继续讲，继续讲。
就是啊，所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真的我到后来我学了学习啊，我改变我自己嘛，我觉得真的是很愧疚，就是有时候再加上跟孩子爸爸俩关系也不好，
嗯嗯，
然后有时候他也不上进，然后呢，我对生活的又要求比较的那个，就是希望把家庭里面弄得越来越好，
嗯，
孩子爸爸又喜欢赌博，又喜欢打牌。所以就是莫名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情绪，
嗯，
就是又是有时候经常把情绪发在孩子身上，
嗯嗯，是的，
真的是那个时候我想到，真的
会
一怒，就是，就
是
转移那个
怒
气，
就
是
把那就会加在别人的，
哦，
就是
那没办法，在家里面
了解
就有孩子，你里面太多太多
太多，对，就是
嗯，那到了你信主，
你跟认识到耶稣以前都还这样，还是说有慢慢就？就
没有
就在
之前我就慢慢的开始，因为我毕竟有一个教学习的一个环境嘛。
OK，
哎，我们公司里面毕竟这样，我们其实我们的公司，所以他管理他的公司全部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去管理这个状
态。有他的。
后来我就上他们很多的高端的课程啊，然后我就开始就觉得就要觉醒我自己。
嗯嗯，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是的。
当然要回到自己啊，真的是，哎呀，我想起以前，现在让我来去想要发火的话很难。
我不是说情绪要压抑哈，
不是压抑，他就
对，我知道，
我也不懂，不知道什么情况。
其实情绪是要疏解的，
嗯，对，
我们让我们的情绪它是有一个速度，有温度的，让它可以这样子畅流。
嗯，
情绪是在流通的，高兴的时候、悲哀的时候，它都会流动的，然后让它可以这样子流畅，不要堵住了，最重要。
嗯嗯，是，
yeah.
有段时间堵嘛。我经常打电话请教你嘛，一打电话就哭，一打电话就哭。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淤堵啊，
就是淤堵。
是。
后来慢慢的就不堵了。
感谢主，我们都可以成长。
淤堵这里都痛啊。
看自己看一下吧，下面那六点，或许可以先自己先有一点试试看。
说那个情绪有一怒，就是说把这个怒气，但是我发现呢，要是不改变的话，
是都很辛苦，都很辛苦，不管是操纵者或被操纵者，
对对对，真是这样，
都是很不快乐的。而且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如果没有学到怎么样让我有自主能力。然后尊神也尊重了，
嗯，
但是还是要尊重主的，
嗯，
这个如果学会了哈，我们就下面就比较
是我觉得
得心应手，
嗯哼，
这些都要重新来了，被教养了，
嗯，
这也是教养的部分了，
嗯，确实
哈，
嗯，
生命的改变是只有神能做，
阿们，
嗯
呀，我怎么样放掉我的自主权不做主，这个一定要有圣灵的干预，
嗯，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很硬的，都很谁？因为我们有自主权嘛，谁听谁的，对不对？哈，表面可以装了，表面可以说，哎呀，哈，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怎么样，哈。但是呢，基本上到后来，这个就是属于德性要养成了，我们要重新被培养，哈。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
么？啊哈，
怎么样重新被培养？是上那个受洗班，还是上什么班呢？
受洗班叫做真理。
嗯，
你要学习，你要信主，然后要决定要信主的这个
真理，圣经的话，
嗯，
好。那培养的话是神来培养，你会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啊哈。 所以你的意思说上什么课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对，
像你在上这个就已经就是慢慢在就好像在因为最主要是我按着圣经的话，
嗯，
好，我觉得我们如果信的主就是我服在神的话的下面，接下来我要去吃他嚼他的话，那我把它连接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
嗯，
我们有一个部分是被神拯救，我的罪被赦免了，把我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我成为神的儿女了。接下来我们要被教养成像神的儿女。前几天有一个谁问我一个问题，那个我们说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是他儿女，为什么还要学？我说我们不像啊，我们不像他，那以后我们跟他住在一起的，我们要总要被认证说我真的是我神家的孩子嘛，啊，这个就是神自己来教，那我们愿意饥渴慕义，你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去不但听，而且呢服，还要呢能够啊会饥渴，啊，爱这个好像在喝奶一样这样喝，啊，一样，嗯哼，我懂你的意思，有什么课可以帮助你那个，啊，神是老师，他是老师，像包括你现在来参加这个，我们都是一起在成长，我也成长过来的。刚才遇到说按着圣经，
是的，
就是只有一本教科书，按着圣经。OK，